弟兄姐妹们平安啊，今天由我来证道哈。好了，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的话语里面有许多的安慰，有许多的鼓励，都是为着你的子民所写下的。好，叫我们在我们现在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看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更明白你，我们更认识你，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也知道主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呼召，叫我们依靠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你让我们今天得以听到主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求主你赐福恩待你无用的仆人，在传讲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把你的道传讲清楚，不偏左也不偏右，求主你在当中有圣灵引导，叫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所得着。我们把整个所要传讲的都交托在手中，求你亲自的引领，求主你亲自的赐福。这样祷告的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约书亚记第二章。在上一堂的时候，我已经讲过约书亚记第一章。Okay, 可能你们当中有一些是上次没有来的 okay,或者是已经听过的，我略略的带过回顾我们第一章所说的。这是在整个摩西带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过红海，给你看到红海，过红海然后在旷野40年，然后他们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还没有踏进去的时候，这一个摩西做了一件事是不讨神喜悦的，就是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那个石头给水流出来，他用这个杖去敲打，结果摩西圣经告诉我们，神没有让他可以进到这个迦南的应许之地。然而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焦点人物不是摩西，乃是约书亚。在第一章的时候，约书亚，我们知道的是约书亚是摩西身边的一个得力助手，他是神所设立的领袖。如果你看他是如何的被设立的时候，他是神所设立的领袖，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还要带领以色列人去哪里呢？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他原本的名字叫何西亚，就是拯救或者是救恩的意思。后来摩西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叫做 Joshua， 约书亚。Okay? 就是神拯救，耶和华是救恩的意思。我们在第一章中，我们看到上帝如何的鼓励约书亚，让他看见什么？让他看见这一个神，上帝是那位掌权的，是那位历史的主宰，使他从害怕成为勇敢，能够回应耶和华的吩咐，为上帝带领以色列人领取迦南地，就是那一片神已经应许说，我已经赐给你们以色列人的那地。今天我们来看第二章整个在谈什么呢？在说他们派探子窥探迦南地耶利哥城，然后有一个人物出现了，就是拉赫，帮助这位两位探子脱身。来，我们从来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会太小吗？ OK， 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章第一节。于是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省亭秘密的差派两个探子，对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叫拉合的家里，妓女家中，就在那里住宿。有人向耶利哥王报告，今晚从以色列人有人从那里进来，要窥探这地。耶利哥王派人到拉合那里说，把那些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中的人带出来，因为他们是要窥探全地的。 好，这里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给我们第一章、okay ，这里提及一个地方叫审庭。OK， 审庭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其他的书卷中能够明白多一点。审庭是什么地方呢？审庭就是在耶利哥城对面隔着一条什么河？约旦河，就是这两个探子会越过去去到的。在民数记里面提到，以色列人就在这个地方因为犯罪而使耶和华发怒的那一个地方。我们在民数记25章一节的时候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住在审庭，人民与摩押的女子行起淫乱，那些女子叫以色列人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以色列人也吃了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披尔联合，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发怒。 OK， 然后下一个我们要再看，就是迦南地又是一个什么地方，上帝的吩咐又是什么。在民数记33章50节，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就要把所有的居民从你们面前赶出去，毁坏他们一切的雕像以及一切的兽像，又拆毁他们的一些丘坛，你们要占领那地，住在那里。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把那地赐给你们做产业了。所以上帝甚至吩咐什么？吩咐以色列人要把居民赶出去，对不对？然后我们继续看，在申命记第20章18节是如何的吩咐以色列人要怎么对待迦南地。只是在耶和华你们的神赐你作为产业的这些国民的城市里，就是这个迦南地，凡有栖息的，连一个你也不可以让他活着，只要照着耶和华你神的吩咐你的，把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完全灭绝。没有，还没有结束。为什么上帝要如此的对待这个迦南地的人呢？为什么？18节，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恨的事，就是他们对自己的神所行的事，以致他们的罪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迦南地的罪恶是甚大的，以至于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攻取这地，把居民赶出，把当中凡有气息的一刻也不让他们存活。好，刚才我们已经念了这一个一章二章一节到第三节。这个耶利哥城是怎样的一个城呢？这个图画你可以略略的知道，就是耶利哥它有城墙围绕它这个城。然后第一个我们要问的，从第二章一节到三节，这里我们刚才说过审庭，我们说过这个迦南地，然后我们再来看探子。为什么约书亚要派探子去耶利哥城呢？为什么？上帝不是明明告诉他说这地要赐给你们吗？难道他派探子去探听的时候是一个不足够信心的行为吗？有谁认为这个是不好的，这是不对的，或者是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回应？ OK， 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从圣经这个里头所看到的， 连摩西就是去要窥探迦南地，对不对？当时他就派了十二个支派的每一个领袖，当中就包括约书亚还有迦勒，就是这两位唯一回来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地方，我们尽管的去。你看我们带回来多么大的葡萄，多么大的这个玉树组，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正常战争的一个策略。派探子被派去是为了探听耶利哥城的情况，那么他们就可以计划如何的攻打，或者是决定什么时候攻打才有打胜的可能。这个不是约书亚没有信心，因为耶和华已经应许他赐迦南地给他们。这并不意味着当耶和华说已经赐给你们了，他们就什么都不做，就待在那边等迦南地落在他们手中，并不是。并不是不需要计划如何的攻占耶利哥城，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确信上帝必供应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对不对？对吗？好，这样既然上帝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为什么你还需要做工？啊，你就了解了，对不对？因为上帝必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还得做工，赚钱，养活你自己，养活你一家，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也是神供应我们的一个途径，好吗？所以当这个耶和华告诉约书亚说这地已经给你们了，他们需要做他们的本分，来去看如何的攻占这地。第二，为什么探子偏偏要去到这个妓女的家里呢？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个人有的一个很大的疑惑。我们可能觉得，哎，究竟好像很大的张力在我们心里面，为什么要扯上这个妓女的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但是如果这两位探子是有不检点或者是不道德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上帝一定是不喜悦，甚至极有可能会带来如民数记刚才我们所看的上帝的愤怒临到以色列人。那我们如何的去看待呢？我们可以有几个推论。第一，就是拉合的家在城墙上，是一个在城墙上，对吗？所以你从城墙走出去的时候，你就到了哪里？就到这一个城外了，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很容易逃脱逃跑的地方，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好的选择。第二，拉合是个妓女，应该每天都有不同的人进入她的家，就好像今天在商店，你去百货市场，有许多形形色色的人进出，对不对？你不会怀疑说今天，诶，为什么这个牧师进去那个百货商店，你不会这么怀疑， OK？ 所以在那个情况的时候，你再看迦南地它是多么败坏的时候，这个进进出出拉合家的人是许多的，所以当这两个探子进去拉合家的时候，可能没有人会有所怀疑，对不对？所以这有可能是一个为什么他选择拉合的家，有可能他的家是一个为旅客可以度过一夜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城墙是耶利哥城的示意图，然后今天的城墙是怎样呢？就只剩下这几小块的，不是这几小块，就是这整个地区都已经破坏的这样的情况了。Okay， 然后我们继续看刚才这一个他探子来到拉合家发生什么事情，给人发现了，对不对？给人发现了。在几年前我教主日学的时候，教小孩子，对吗？然后就教到这个故事，探子进去，然后他们就攻下耶利哥城，他们是怎么过去， 如果你看后面几章的话，他们是用脚一步一步的踏过约旦河，因为约旦河分开了。然后孩子们就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这样那个两个探子是怎么过去的，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是约书亚杖插在约旦河，约旦河分开，以色列人过去，对不对？这样那探子怎么过去？ Okay, 我刚刚说过了，以色列人所在的整亭在耶利哥城之间隔着一个约旦河，然后这一个迦南地呢是一个很大的地区，有许多不同的地区，其中一个地区就是耶利哥城。Okay, 然后有其他，每一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的王，所以各地的居民也有可能是互相来往有贸易的。所以很简单，这两个探子就跟其他人一样，他可能是乘船就过去，就是一般的进入耶利哥城。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两位探子就马上要面对他们被抓的命运，因为他们被发现了，官员来到拉合的家要娶他们。我们继续的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第四节，但那女人已经把那两个人藏起来，还这样回答王，不错，那些人到我这里来，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天黑，城门快要关了，那些人出去了，我不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你们快去追赶，必可追上他们。其实他领他们上屋顶，把他们藏在堆放在屋顶的麻绩里面。那些人就沿着往约旦河的路上追赶他们，直到渡口。追赶的人一出门，城门就关上了。这里拉合遇见官员来要抓拿这两个探子，他有没有把探子告诉他们说在我们家？没有，对不对？如果他把探子叫出来，这两位探子必定死。然而他做了三件违背耶利哥城的事。他住在耶利哥城，必定是耶利哥城的这个居民，就要守耶利哥城的这个条律，对吗？所以王派人过来的时候，他做了这三件违背他们的事情。第一，他把探子藏了起来，对不对？就好像今天如果有人要攻打新加坡，对不对？你把一个正在策划攻打新加坡的人藏在你的家里，这是肯定是违法的。Okay, 那是第二，就是他说骗话，说他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我们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他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第三，就是他说了他们已经走了，而且他还误导这个官员，叫他们快去，为的就是要使探子可以安全，不至于丢去性命。你可以看这个是马鸡。如果你很健康，每天吃organic 的东西，或者是等等的，这一个肯定对你不陌生。Okay, 就是 flaxseed, 好吗？所以这个拉合就在他的屋顶上面，他有可能是把这个马鸡拿去晒， okay, 可能拿来卖，或者是他的一些收入的来源。Okay, 然后这两个探子就藏在这个马厩里面，以至于他们可以藏起来，没有办法，没有被发现。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刚才小孩子问了一个问题啊，探子如何的过河，然后现在我们大人应该也有一些问题，对不对？问题是什么呢？拉合撒谎，这是否是讨神喜悦的呢？有谁说拉合撒谎是讨神喜悦的？举手。没有。有谁说拉合撒谎是非常不义， 不讨神喜悦，举手。OK， 只有一个，其他人呢 ？OK， 好，我们如何的去调和？哎，我们如何的去调和这样的事情？因为一方面，我们的认知，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对于撒谎来说，利未记十九章十一节，你们不可偷窃，不可欺骗，不可彼此说谎，不可奉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箴言也告诉我们，箴言的智慧，撒谎的嘴唇是耶和华憎恶的，行事诚实是他所喜悦的。这样我们就要来问呢，究竟什么是撒谎？究竟什么是撒谎？如果我们要对撒谎来下个定义的，你会怎么去定义？我们可以有几个尝试，比如说，你讲的话 okay, 不符合事实，就是撒谎，对不对？谁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定义的？来，举手。所以撒谎就是你讲的话跟事实是不相符的。OK, 很好。也大多数人我们都认同，对不对？ OK, 但是今天我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题上面，我们来探讨我们如何的去看，如何去看以及如何去调和这件事情。第一，撒谎不单单只是说不符合事实的话， OK, 不单单只是不符合事实的话，我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明白。比如说我现在问你，你有没有带雨伞？有没有带雨伞啊？ OK, 可能你们当中有真的有带雨伞的， OK, 好，你说有带，然后结果我们现在出去下雨了，然后你打开你的包包，诶，昨天我拿雨伞出来了， OK, 这样我会不会，我可以不可以说，诶，你骗我，你在撒谎？你会这样去定你的罪吗？诶，大概不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个定义的时候，说谎其实不单单只是说一个不符合事实的话，对不对？然后你去看电影，电影里面的情节肯定是演出来的，对不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有这句话，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哇，你们都会背。然后这个演员里面在电影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你不会因他所说的话把他告上法庭，对不对？但是很长的时候电影里面肯定是不符合事实的话，对不对？然后我们很常用口语或者是夸张的语句，比如说，哇，他去买东西差不多把整间百货公司都买下来了，哇，很夸张。然后你去看，诶，他只不过买那两三包而已嘛，对不对？百货公司有大的多了，对不对？所以你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说你在说骗话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夸张的语句，这是一个我们口语常常用来形容事情的方式。然后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对不对？比如说我跟我孩子下棋，然后你的策略是怎样？一定是要欺骗对方，对不对？你策略一定是，哇，我走这步棋，让他以为我是要走这边来把他的棋子干掉，对不对？然后他就被我困惑了，然后就抓他一个措手不及，对不对？然后这是玩游戏的乐趣，对不对？这也不是撒谎，对吗？好，然后下一个讲笑话，我们很常讲笑话。给我孩子前一个时期很喜欢捉弄人，他就跑去说，哇，你后面有蟑螂，哇，然后你吓一跳，然后讲 I'm just kidding. 对啊、I prank you. 给我抓弄你而已。Okay? 当然对于这个笑话来说，箴言有一定的教导。给箴言26章18节。人欺骗邻舍，却说我不过是开玩笑罢了。他就像疯狂的人，投火把、利剑和杀人的武器。Okay? 所以开玩笑有一定的限度。然后当你欺骗邻舍的时候，这不是开玩笑。Okay? 然后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说善意的谎言，对不对？我们也许有非常大的挣扎，我们是不是要讲这个善意的谎言。但是很长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在意这个善意别人对我们说的这个善意的谎言，因为这都不是具有伤害性的谎言，对不对？好，这样什么才是真正谎言呢？撒谎呢？我们能够为它定一个定义吗？的确有点难，但是这个肯定是与你的意图，对不对？以及你事实的真相有关系的，并不是只是纯粹不符合事实的话语。我们来看，在各位在过去可能有很不同的这一个听过不同的教导、okay? 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方式让我们如何的，当我们面对我们是否要撒谎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okay? 第一就是诫命中有大有小，对不对？我们守更大的那个诫命、okay? 这个可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拉合是可以撒谎，对不对？因为他要守更大的诫命，就是要保住那两个探子的性命，保住神的使者的性命，成就神所要成就的事。Okay? 第二，罪恶有大有小，对不对？比起你把这两个探子，神的使者交在他们的手中，你可以说这罪归到拉合的身上。哇，比起他所说的谎言，这个是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们行那个较小的恶，上帝是有怜悯的，他会恩待我们，他会原谅我们，这都是很好的方式、okay? 然后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探讨、John M. Frame 尝试给我们一个，在他书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定义，谎言就是刻意要欺骗邻舍，为了要什么？为了要伤害他的话或者是活动。所以谎言就是你这句话或者是这个行动、okay? 是为了要刻意要欺骗，刻意欺骗以及伤害邻舍的、okay? 这个可以从哪里看到呢？在十诫的第九诫你可以听我来念，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六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不可以做假见证，为什么？因为你做的假见证是要伤害你的邻舍的，所以耶和华吩咐你不可以做假见证伤害你的邻舍。而这个邻舍成为邻舍就不是仇敌了，这样我们就很可以的去了解说为什么拉赫说谎并不是一个不讨神所喜悦的。无论如何我们怎么去定、okay? 我们可以看到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局限以及难处。为什么呢？你可以说我要守比较大的诫命，所以今天我去到外面那一个奸商，我去偷他的东西，因为他原本就是奸商，所以我偷他的东西，因为他原本就是故意的，所以我偷他东西上帝会原谅我们，我偷他东西我给贫穷的人、okay?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都不是可行的，这都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对不对？然后再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去调和，怎么去了解给、okay, 我们无论怎么去定，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设立一个完全的 规条，因为这是一个很难设下的伦理的规矩。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在现在我们在法律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的。OK， 就是我们可以借鉴今天的法律。我们看法律是如何的定下来的。我们有很明确的法律，对不对？明文规条，一条一条，对吗？一条一条。OK， 但是这些法律我们都知道有很常说我们说 gray area， 或者是一些没有谈及的一些领域或者是地方。比如说在高速公路，明明写下你不可以超速超过90时速、okay? 但是你发现到这个救伤车跑超级快的时候，对吗？那个警车没有去拦住他，对不对？然后那个警车去抓贼的时候，贼跑很快、okay? 警车也一样的跑很快，没有遵循这个交通规矩，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律法里面，在这个法律里面，明文写下来的时候，它有它一定的用意，对不对？就好像上帝颁发律法的时候，有上帝一定的用意。像在这个例子里面，时速90度是给一般所有概括性的，你不应该超过90，对吗？但是在特殊情况的时候，比如说救伤车，比如说甚至你可能你太太怀孕，然后你就解了一个德式，或者是你自己驾车飞速的跑去这个跑去这个医院，对不对？超速了，可能警察拦着你，然后你说、哦、我太太要赶着去医院，她要生了，很长的时候她就啊，快点快点，你要驾小心一点就好，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都能够了解的。这样我们如何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如何的去看待？同样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神颁发律法的时候，同时他也让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是在神喜悦、允许，甚至是神命令的情况下，做出一些很特殊、不一样的所谓说谎的这一个例子。OK， 所以，我先澄清啊。我们教导还是说不可撒谎，对，就好像你告诉所有的人，你在公路马路上你驾车的时候不可以超过90，对不对？所以这是一般的原则，都是对的。Okay? 但是在圣经就好像我们法律这样，当有一些东西在法律上没有明文的规定的时候，会怎么样？就有法官，就有一个判案，对不对？然后这个个案就成为以后所有类似的个案的一个先例。OK， 这个个案怎么处理，以后的个案也是怎么处理。啊，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诫命、律法，同时他也给我们许多的个案，让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去阅读，以至于我们能够做出智慧的决定。OK， 来，我们再看圣经，除了拉合以外，有没有其他的例子？有没有？有没有？有。OK， 第一，摩西的出生 ，OK， 就是接生婆，在出埃及第一章16节。你们给希伯来人妇女接生的时候，要看着他们灵盘，若是男孩，你们要杀死他，若是女孩，他就可以活着。但是接生婆却敬畏神，不照着埃及王吩咐他们的去做，竟然让男孩活着。于是埃及王把接生婆叫来，对他们说，你为什么做这事，让男孩活着呢？接生婆怎么回答？接生婆回答法老，希伯来人妇女与埃及人不同，他们很有活力，接生婆还没有来到，他们已经生产了。Okay. 这个很明显，从我们上下文来看的话， 他没有照着埃及王的吩咐去做，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看到圣经怎么如何的告诉我们，神恩待介身父，以色列人民增多起来，而且非常强盛。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注意的，介身婆的假见证，给你可以套上去，你要做假见证，或者是说他说谎，还是什么？给这个词汇，只要我们是表达是同样一件事情就好啊。Okay, 是敬畏神的行为。神在整本圣经里面没有谴责这个介身父，对不对？而且不但如此，还称他为敬畏上帝的。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撒母耳。撒母耳在这里要做什么呢？他要膏王，是神吩咐他的，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为扫罗悲哀要到几时呢？我已经弃绝他做以色列的王了，你把膏油盛满了脚，然后去吧，我要差派你到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的众子里已经预定一个为我做王。那是谁？大卫，对。然后撒母耳说，回应神，我怎么去呢？扫罗如果听见什么，听见我去要立一个王，他必定杀了我，对不对？然后耶和华怎么回应？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头母牛驴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参加祭祀的宴席，我就会指示你当做的，我指示你的那人，你要为我高立他。所以这边撒母耳是不是说了一个骗话，对不对？是的，他没有把真实的话告诉他，对，他应当要把真实的话告诉他，对吗？因为这个扫罗是问他，你来是要做什么的，对不对？然后他没有把他来的意思来告诉他，他给了一个不是他来的目的来告诉他。OK,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耶和华吩咐撒母耳不要说实话，对不对？这都是圣经给我们的看的案例，让我们在各样的情况下，我们有智慧如何的去根据这些案例，我们做出讨神喜悦有智慧的决定。好，我们来继续看拉合接下来与探子的对话，然后我们再来看神如何的说拉合所说的这个谎言，好吗？来，第二章第八节，两个探子还没有躺下睡觉，那女人就上屋顶到他们那里去，对他们二人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你们使我们十分害怕，这地所有的居民都在你们面前胆战心惊，因为我们听见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在你们面前干了，以及你们怎样对待约旦河东亚摩利人和两个王西红和二，把他们完全消灭。哇，他们很怕，我们听见了就心里惊怕，没有一人再有勇气在你们面前站立，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天上也是地上的神。好，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拉合所回应的，拉合如何的回应？ OK, 第一，是谁告诉谁这地已经赐给你了？是谁告诉谁？是探子告诉拉合吗？还是拉合告诉探子？拉合告诉探子。OK, 所以很特别， 探子来，要归看这地，要领取这地。然后是拉合先告诉他们，宣告这地已经赐给你们了。第一， OK。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为什么拉合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拉合能够这么宣告？难道是圣灵在梦中晓谕他吗？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对，究竟谁告诉他？从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就是他已经加以解释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听见你们从埃及出来的那一件事情，耶利哥人听闻上帝的作为，他们就害怕了。所以这边没有说耶利哥人看到这个以色列人是多么庞大的军队，他们非常的惧怕，他们一来我们就完蛋了。没有，这边说的是他们听闻的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如何的带领以色列人出红海的这件事情，来告诉他们，使他们惧怕，因为是上帝的定义。这也是在第一章的时候上帝告诉约书亚的同一句话，对不对？我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一位上帝，我会领你们，就如我过去如何带领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对不对？这是上帝所说的。所以很奇妙，我们从拉合的口里再把这一个事重新的又再告诉探子，然后更从拉合的口里知道什么呢？他承认耶和华是那一位主宰的神，他承认耶和华是那一位在天上地上的神。基本上你就知道拉合是如何的相信主，如何的信主。如何呢？他看到上帝的作为，他知道这是上帝，他明白，他接受。所以如今我们也是一样，他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得着信心，我们也一样的要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得着信心，因为这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看继续第十二节，现在求你们，这是谁？这是拉合所说的话，现在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我既然恩待你们，你们也要恩待我的父家，并且给我们一个确实的凭据，放过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他们一切所有的，救我们的命不知灭亡。为什么他这么害怕？因为耶和华告诉以色列人，你要把这地的居民赶出去，连一个都不要活下来。因为他看见耶和华如何的去引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从埃及出来。第十四节，两个探子就对他说，如果你不泄露我们这次行动，我愿意以性命做你的保证，耶和华把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必以慈爱和诚实待你们。可以，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拉合，从拉合对这个汉子的对话里面，我可以看到拉合的信心，对不对？拉合确实很坚定的来告诉探子，说这个地是耶和华给你们的。然后他现在跟探子求恩，但是这个恩典其实他把他自己已经陷入在不可挽回的处境里面。他说，我指着耶和华，求你指着耶和华起誓，我既然恩待你们了。拉合恩待他们什么？就是把他们藏起来，对不对？叫官员离开，对吗？所以这是拉合在这个原则上，对不对？根据耶利哥城的律法，他不应该这么做，对不对？他可以很正义的把这个探子交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恩典，这的确是一个恩典，对不对？但是这个恩典却让他陷入一个 已经不能够再挽回的境界里面。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违背了耶利哥城，他已经收藏了敌人以色列，就是要来攻打占领耶利哥城的。这里他不是跟探子交换条件，因为这个恩待这个词原本就是不配，然后恩典临到才叫恩待，所以他用这个词，我恩待你，也求你恩待我。 OK，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是指着谁说？他求两个探子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所以这整个的中心，我们看到拉合的信心还是在谁？还是在耶和华我们的神上面，并不是探子，也并不是以色列人。然后这两位探子以他们的信心来保证 OK， 在什么情况下他可以，你会以你的性命来保证一件事情，几乎是你非常肯定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对不对？探子没有说如果耶和华真的是把这地交给我们的时候，我就免去你性命。探子没有这么回答。探子怎么回答？他说，他是一个宣告式的，耶和华把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必定以慈爱和诚实待你们。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整个都在焦点是在神要行的事。然而我们刚才生命记所读到的一个，就是神吩咐要灭绝这一个迦南地的所有人，对不对？一个都不可以存活。我们又怎么解释？难道这个探子又是讲骗话，或者是他违背神的话吗？ OK， 注意生命记二十章的时候是这么说，要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把这些人完全灭绝，有一个原因，就是神的心意，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的事，就是他们对自己神所行的事，以至于他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因为这个迦南地的淫乱罪恶会影响到以色列人，如果你这样去明白的时候，你就不会说这两个探子没有根据这个耶和华的吩咐，因为耶和华的吩咐是不要这一些败坏的影响到他的子民，使到他们陷入罪中。我们继续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十五节，于是那女人用绳子把二人从窗户垂下去，因为她的房屋是在城墙上，她就住在城墙上，他就对他们二人说，你们要到山上去，免得追赶的人遇上你们，你们要在那里躲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城，然后你们才可以走你们的路。这个绳子大概是我们今天的很粗的麻绳，是可以支撑这两个探子从城墙上慢慢下来的。接下来探子又对他有什么回应？探子二人对他说，如果你不遵照我们的话行，你叫我们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关了。你要留意，我们再次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色线系在你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你要把你的父母兄弟和你全家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的屋里，任何人触你的家到外面去的，他的血就必归到他自己身上，与我们无关。任何人在屋里的，如果有人下手加害他，他的血就归到我们的头上。如果你泄露了我们这次的行动，那么你叫我们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关了。大概你可以说，这个探子可能对拉赫有所保留，没有绝对的信心，因为如果你泄露了我们这次的行动，那么你叫我们起的事就毫无关了。 但是这不是我们看到拉合的信心在坚定的在耶和华的身上。然后再接下去我们再看21节，那女人回答，照你们的话就这样吧。于是打发他们二人走了。他们走了以后，他就把朱红色线系在窗户上，二人离去，走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追赶的人回城去。追赶的人一路搜寻他们，却找不到。23节，二人于是下山回去，过了约旦河，回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把他们遭遇的一切事向他报告。他们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真的把那地全交托在我们手里了，那地所有的居民都在我们面前胆战心惊。这边我们看到这个也许约书亚需要更多的印证，上帝就很奇妙的透过拉合，透过探子回来告诉约书亚同样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就是那应许之地迦南地已经交给你们了。所以这个很奇妙。然后我们再回来，我们来看拉合的行为。在圣经里面别处的书是如何的评论，如何的述说拉合。拉合借贷隐藏送走探子是一个信心的行为。我们从哪里看到呢？约书亚第6章，约书亚就对人民说，你们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城赐给你们，这城要完全毁灭，城和城里一切的都归耶和华，只有妓女拉合和所有他在家里存活的，因为可以存活，因为他收藏了他们派去的使者。Okay, 所以这是在后来我们看到拉合的确一家没有被灭绝。Okay, 然后希伯来的作者就这么陈述，因着信耶利哥城墙被围绕七天就倒塌，也因着信拉合妓女拉合和平的借贷侦探的人，就没有和那一些不顺从的人一起灭绝。希伯来书说什么？有没有说拉合虽然有一点小的罪，但是神是蛮有怜悯的？没有。希伯来作者说，因这信他行这事。雅各书2章24节，可见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仅是因着信心，照样妓女拉合借贷了探子，又从另外一条路把他们送走，这也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是圣经里面清楚的告诉我们，拉合这一个是一个信心的行为。好，我们整章就结束了。Okay, 我们下次我继续讲第3章。Okay, 然后做一个总结，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当我们看到拉合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可以问自己，当我们在拉合的这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会如何的回应？很有可能我们就把探子交出去了，因为我们顾虑的是我们家里有许多有大有小的，对不对？有可能你做一个决定，你说啊，我无论如何我就把所有的交托给神，对不对？但是我们值得思考的是，因为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必须会去思考，你必须会做一个决定。我们从这边，我们真的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好好的去读，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 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在我们遇到逼迫，在我们遇到不义的时候，很难做决定的这些情况，牵涉到伦理的，我们懂得如何的去做决定。OK， 拉合的信心，我们可以看到他认定耶和华就是神。他怎么知道？因为他从上帝的百姓身上所做的事情，对不对？在他百姓所身上所做的，就是领他们从埃及地出来的。他从因此他认识上帝，他也毫无保留的投向于上帝。对，所以清楚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如何的去传福音，对不对？就是告诉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作为，告诉他们上帝在历史里面，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公义的，是慈爱的，让他们认识上帝，他们就会投靠，就可以相信上帝，好吗？然后上帝如何的在过去带领以色列人出红海，同样的在约书亚的时期，他告诉约书亚，我也一样的如何的带领你进入那应许之地，也同样的今天也是一样的应许，他必须，上帝必带领你，带领你一家，也带领我们教会走前面的路。上帝的供应和呼召在我们这边看到往往是很明显的。对于拉合来说，他没有很特殊的经历，他所听见的是一个事实发生的事情，是很明显可见的，很明显告诉他的，你今天也一样的听见上帝的作为。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的话，邀请你来认识他。如果你心中有疑惑的话，我们当从神的话语里面求更大的信心。我们今天对于我们每个人，我们如何的去回应，我们看到可能我们自己家庭的需要，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我们看到身边人的需要，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必再等了，因为这就是神告诉我们很明显的，我们要去服侍的，我们要单单仰望神，就好像拉合单单仰望神，不是说计算好以色列究竟可以不可以打胜仗，因为胜不胜是在于谁？是在于耶和华。我们单单的仰望他，好吗？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得着智慧，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神的子民。你更透过你在过去各样的带领，使到我们有坚定的信心，让我们信心长进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扶持，也更让我们看见我们很常我们的不足，很常我们看的是我们能够掌握多少，我们看的是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是否有把握完全的如我们的计划去的实现。主啊，透过今天这个信息，你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要看的乃是神可以如何的使用我们，神要成就的是什么样的事情。你既然让我们看见这样的需要，你也一样的呼召我们，叫我们在无论是在我们家庭，我们的事业里面，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团契，我们在各样的岗位上，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献上来服侍你。主啊，你让我们牧者们看见西部的需要，让我们也一样的回应主你的呼召，在西部职堂。主啊，求主你赐福于我们，让我们前面所走的乃是为了见证主你要成就的大事。我们把我们自己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今天我们有圣餐，今天建发牧师不在，他在台湾，然后立怀牧师在林恩堂对，讲道 OK， 等一下他会回来教主的学 OK， 所以由我来主持圣餐 OK。 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 OK， 你可以听我来念约翰福音第六章51节，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食物，人若吃了这食物就必永远活到永远，我要吃的食物就是我的肉，是为了世人的生命而吃的。然后犹太人听到耶稣这么说的时候，他就彼此争论说，这人怎样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吃我肉喝我血的，我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这是耶稣的宣告。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如何可以在他里面？如何可以在他里面？就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Okay？ 这跟今天的圣餐是不是一样？我们是不是必须要吃了这个圣餐，我们才可以在它里面，是吗？不是，对不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什么？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他赐下的肉，他赐下的血，喂养我们，我们就在它里面。Okay， 而接下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6章26节，他们吃最后的晚餐，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他给门徒对他说，你们拿去，这是我的身体。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吧，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为许多的人流出来，使罪得救。这也是我们守圣餐的开始，就是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设下的一个礼仪，来告诉我们，今后他必不再喝这葡萄酒，因为他在这过后，他就回到父那里去了。所以今天在我们吃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基督当日在最后的晚餐所宣告的是一样的，这饼和这血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吃的时候，我们是在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全的。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6节的时候也吩咐，很严肃的吩咐，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就是宣扬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因此无论何人若不用合适的态度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了，主的血了。所以人应当审查自己，然后才吃着饼喝着杯，因为那吃喝的如果不辨明是主的身体，这就是吃喝定在自己身上的罪。保罗很严肃的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在我们的座位上，我们有一段时间审查自己，然后我把这个圣餐再分下去。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掰开了，就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会把这个圣餐饼一个一个递给你们，然后你们拿到的时候自己审查，然后我们才一同来领受。你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请你暂且不要领受这一个圣餐，好吗？